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赵庆平女士遭网判6年入狱，宁夏丁前被绑架关押2月多，身体状况堪忧，河北法轮功学员张学府被非法批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闽慧网报道，今年4月中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下辖的五常市法轮功学员赵庆平女士被哈尔滨市阿城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勒索罚金20000元。6月28日，赵庆平被截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现年52岁的赵庆平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法理做好人，身心受益。据悉，赵庆平的婆婆在五常市街里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五常市公安局小山子派出所警察看见并非法跟踪。她的居住地辖区属崇仁派出所管辖，小山子派出所警察通知崇仁派出所警察也介入跟踪。去年7月19日，崇仁区派出所警察想绑架赵庆平的婆婆时，发现她在儿媳赵庆平的家里。赵庆平家属启智派出所管辖，崇仁派出所所长赵强联合启智派出所警察强闯民宅，在赵庆平家将他们婆媳二人同时绑架，并抢走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第二天早上，赵庆平的婆婆被放回家，赵庆平被非法刑事拘留，后被劫持到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关押迫害。今年3月13日，赵庆平被哈尔滨市阿城区法院非法庭审，律师为他做了有理有据的辩护，指出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法轮功书籍印刷品也是合法的，警察非法抄查的所有物品均属合法私人物品，要求无罪释放赵庆平。法庭当庭没有作出判决。4月中旬，赵庆平被哈尔滨市阿城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勒索罚金20000元。赵庆平上诉到哈尔滨市中级法院后，又被枉法裁决维持冤判。6月28日，赵庆平被截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据闽慧网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法轮功学员丁前先生今年5月24日被青铜峡市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吴中市看守所，至今已经2个多月，身体被迫害得非常严重。6月16日，律师递交了丁前的取保候审申请书，被驳回。7月24日，家人和律师再次提交了该申请书。丁前原是宁夏青铜峡市一所中学的优秀教师，还是宁夏优秀键盘手，他的音乐作品在全国首届中音杯获奖。他于1998年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不久后，折磨他20多年的病痛奇迹般的痊愈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丁前曾4次被中共非法劳教，遭受过关禁闭、坐老虎凳、毒打等酷刑折磨，身陷囹圄8年多。今年5月24日，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街派出所7-8个警察强行抓捕丁前，并非法搜家，然后把他抓到兴庆区文化街派出所进行长时间非法审讯。审讯后，警察将丁前绑架到青铜峡市医院体检。当医生报出丁前高压194、低压149时，还是强行把丁前送到吴中市看守所关押。在看守所，丁前每天只能吃1个馒头。丁前家人去看守所探视，看守所不让见人，也不证实丁前是否在看守所。6月7号， 丁乾的儿子接到青铜峡公安局国保的电话，声称丁乾已被非法批捕。丁乾家人为他聘请了律师。6月15日，律师到看守所会见丁乾，得知他身体不好，高血压严重。6月16日，丁乾家人和律师一起来到青铜峡市公安局，见到了国保队长王浩，向王浩陈述了丁乾的身体状况和他们的担心，并向他当面递交了取保候审申请书。王浩却说，高压194，低压149属于正常。过了几日，丁乾家人向青铜峡市公安分局国保询问取保候审一事，国保人员说已驳回取保候审申请书的请求，但没有及时告诉家人。7月24日上午，家人和律师来到吴中市看守所，律师会见了丁乾。丁乾身体非常虚弱，下午家人和律师又到国保反映了丁乾身体状况，再次提交取保候审申请书。目前丁乾家人非常担心他的身体状况。据闽汇网报道，河北省三河市法轮功学员张学府先生今年7月14日在工作单位被绑架，15日被劫持到三河市看守所，20日三河市检察院工作人员给家属打电话，声称案子到了检察院，可以请律师了。27日张学府被非法批捕。现年48岁的张学府原是三河市盛家屯小学教师，后来辞职自己开办教育培训机构。2015年张学府开始修炼法轮功，面瘫等疾病很快消失，身心健康。过去他处事比较武断强势，修炼法轮功后，他做事能够为别人着想，谦卑善良，与家人亲戚朋友和睦相处。然而中共不法人员却因为他修炼法轮功，多次对他骚扰迫害。今年7月14日，三河市燕郊派出所四五个警察到张学府上班的学校将他绑架。因为他自办的三个教育培训学校有很多事需要处理，家人赶紧在当地聘请一位律师，律师去看守所会见，被警察拒绝。7月27日，张学府被非法批捕，辩护律师到三河市看守所会见当事人被拒绝、刁难和推诿，律师不得不找三河市检察院相关人员沟通，维护律师的会见权。很久，检察院才同意第二天安排会见。第二天上午，律师正在会见当事人时，燕郊派出所的多个警察开车来到50里外的三河市看守所，逼迫律师签保密协议。据闽汇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3人，但是由于信息的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闽汇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警民同乐，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纽约法拉盛社区弘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闽汇网报道，今年8月1日，全美各地举办了打击犯罪夜活动，宣传打击犯罪，增进警民关系。部分纽约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纽约市警察局109分局在华人社区法拉盛举办的活动。活动在法拉盛邦恩球场举行，有数千民众参加。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法轮功学员在活动现场也摆设了真相摊位，展示5套功法， 还向中西族裔的民众派发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真相小莲花、气球以及介绍法轮功修炼的传单。纽约州第40选区韩裔州众议员金对熙来到法轮大法的摊位前，接过法轮功学员递送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小莲花，并和法轮功学员合影留念。很多民众拿到精美的小莲花后都爱不释手，他们拿在手里仔细的端详。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高德修炼大法，带有正的能量，同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可带来平安吉祥。人们一边微笑着接过法轮大法的气球莲花，一边听法轮功学员的介绍，不断的点头。活动现场可以看到很多法轮大法好的气球被人们高高举起，很多人竖起大拇指说法轮大法好。整个街区到处都可以看到法轮大法好气球和真相小莲花。最后让我们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4亿1690万。
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中的神奇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5日。我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年78岁。这几年我学法都是以背诵的方式与同修互勉。在常人看来，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要熟记300多页的转法轮，而且一字不差一字不错，可能吗？我以自身的亲身实践证明，可能的。一个目不识丁的人都能通读转法轮，为什么我们不能背？就这一点就足以彰显大法的不同寻常。转法轮是一本天书，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有慈悲伟大的师父导航，我们就无所不能。一、超法。刚走入大法时，我并没有练功，只是学法。很幸运地向一同修借到一本法轮功，被书中所讲法理震撼，决心好好学。那时的感觉真是久旱逢甘霖般如饥似渴地想要抄录下来。可持书人只答应借给我一天，我当时又双眼肿痛，视物模糊重影，但此时却出现了神奇，我竟然能蒙上一只眼抄法了。一天的时间当然不够，可巧第二天那人没来，我又赢得了一天时间，还恐怕来不及，赶紧去复印店复印了一本，再接着抄，直到把法轮功抄了4-5遍。事后悟道，是师父在帮我啊，我想什么师父都知道，没有师父，我的眼睛看人都只是一个影，怎么可能抄书？真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呀。我心生了一念，有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师父就帮我达成了。后来我又抄了转法轮、法轮功、转法轮卷二、法轮大法义解、转法轮法解、精进要旨、红银、法轮大法悉尼法会讲法、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凡是到手的大法书我都抄了一遍或多遍。抄的最多的是转法轮、红银，当时我就想，我至少要抄10遍转法轮。 随着一遍遍的反复抄法和一个字一个字的反复校对，直到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准确无误。第二个神奇出现了，眼睛不痛了，复明了，不用再蒙一只眼了，原本几近失明的左眼也可以看清字了。更神奇的是，右眼或双眼看时字形会放大，如果哪天心性守得好，字会放得很大，稍差一点字又会相应的小了一点。我问单位的老先生们，是不是年岁大了近视眼会变成老花眼，看书字要放大？他们说带放大镜啊。我才知道是大法书的与众不同。一天我新配了一副眼镜，莫名的掉在地上，镜片摔了一个洞，没法戴了。那时很穷，没钱再去配，心痛却无奈。一同修说，反正你都看不见，戴起来还不是多余的圈圈，还不如不戴。就这样，我便永远的摘下了我戴了几十年的高度近视眼镜。后来看到师父讲法中讲到这样的事，才知道是师父的点化，感恩师父。在反复抄法的过程中，就自然的能背诵某些章节了，特别是红银和转法轮的前面部分，包括论语、目录及每一讲的页码都能熟记熟背了，并没有刻意去记去背，大法的神奇就在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身上显现了。二，背法。转法轮还没有抄到十遍，迫害就开始了。最后一遍，我是一笔一画用仿宋体抄写的，期间融入了自己内心对大法的虔诚、恭敬与珍惜。有同修被抄家了，我萌生一念，我得把整个转法轮背熟，牢记在心里，谁也抄不去。念经要一心不乱，常人中都讲熟能成诵，所以首先得读熟。师父在《精进要旨·荣于法》中告诫我们，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因为当时空气中都弥漫着紧张恐怖，读书时也与同修们交流文章中所说一句一句一段一段的读记背，但总觉得那不像神的状态。师父还要我们学大法，不能像常人学政治理论那样，所以我在学法中只是反复读，渐渐的就能熟记背诵了，也没去计算读了多少遍背了多少遍。一次我仰面朝天摔倒，后脑勺顿时肿起小碗大一个包，顿时疼得钻心，练了三套功还觉得头疼得要命，若不是修了大法，恐怕要成植物人了。但我仍然坚持着晚上去学法殿学法。我开始也没有读书，因为脑袋中心都很疼，但不过几分钟，就在同修们朗朗的读书声中，脑袋一下子不疼了，用手一摸，后脑勺上的大包竟然也没有了。神奇的体悟到，那二三十人的学法典是个多么强大的可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的能量场。一次切菜不小心把左手食指切了一个大口子，鲜血涌出无法止住，用破布包扎仍然冒出来。我捧起转法轮一读，血就不流了。第二天晾被单时，不留神碰着伤处又出血了，一读转法轮血不流了，真切地体悟到了大法的神奇威力。恢复集体学法后，我在不断的学法中不断的提高改变着，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自己都惊讶不已。我在不知不觉中竟然放下了名利、争斗、怨恨等一些不好的人心，不再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不再牢骚满腹、怨气冲天。过去看人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好像谁都对不起我，而今却突然发现 原来人们对我都那么好，每个人都有那么多可爱之处，这大法真是太神奇了。同时，心性的提高也带来了身体的变化。我不仅走出了死亡，27年来再没吃过一粒药，没花一分的医药费，连伤风感冒都不会得。这是大法的威德，师父的神通法力所致。有一段时间，我处于师父在红云苦其心志中讲的百苦一其降的状态，更促使我认真学法。我天天去同修家学法，明显的感到身体内一股股令人不舒服的东西不断的从头顶冒出去了，终于走出了磨难。一位同修摔倒后3年走不出去，我在帮助他正常走路，出去发正念，教他边走边念正法口诀和红银诗句时，看见天空中出现了3尊巨大的佛，看得非常清楚，不是幻觉。我当时感到神佛大显了，人们这下该明白了吧。远处天上也还有许多天神，心中激动异常，回来问同修，他们都说没看见。我这才悟到，是师父对我正念正行的赞许和鼓励。因为我当时也才摔倒爬起，但一直坚持做3件事，却在帮助同修正念正行的过程中闯过了病业关，归正了自己。神奇事还很多，现在我学法时，无论是朗读还是默背，无论是自己读还是同修读，都明显感到自己全身细胞都在动，有时也很不舒服。谨记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有人凭感觉练功，你的感觉算什么？什么也不是。不管它，都是好事，是师父给我调整身体，净化身体或演化功，师父给予的肯定都是最好的。三，我的体悟。我们得法这么多年了，凡事都应用神念去想，而不是动人念。那么神是超越人的，无所不能，大法无所不能，师父更是无所不能，我们当然就能背300多页的转法轮而一字不差。平时我对身边一位学法很认真的同修说，你已经能背了就背吧，他却还是犹豫。我告诉他，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另外，法轮具备宇宙的一切功能，那其中也应包含着背书的功能啊，那法轮也可以帮你达成熟记大法的心愿啊。另外，我们在向世人讲真相时，往往能超越自己能力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自己都觉得不是自己在讲了，那是神佛的加持，师父的加持啊。只要是做大法的事，正神就会帮你，师父就会加持你，所以我们就按师父讲的多看书。写出此文，意在以自身的经历鼓励同修多学法，学好法，熟记熟背，时刻有法来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由于层次所限，自己还有许多未修好的人心，文中所言难免谬误，若有不在法上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以求得共同精进，共同提高。谢谢同修，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10年如一日背法 平稳走好修炼路。作者：浙江省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6日。我于2012年有幸得法，那时我刚大学毕业不久，正是人生最好的年纪，但是社会这个大染缸已经让我开始逐渐堕落，而自己又无力自拔。好在我生命深处的佛性一直未曾泯灭，即便在肉身堕落的时刻，我心灵却在一直努力探索着宇宙与生命的真相。就是在这样一个矛盾而复杂的生命历程中，我有幸寻到了大法，明白了生命的真正意义，找到了返本归真的回天之路，开始走入大法修炼。我非常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将我从地狱中捞出来，又给我在初期就安排了非常精进的修炼环境。那时在我身边的都是修炼多年有素的老同修，他们每天早起晚睡，每天都做着三件事，让我那时感受到了非常强的能量场，每天都有如沐浴佛光之中一样圣洁美好。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我从一个人心还很重的常人，也渐渐开始精进起来。除了每天坚持练功、集体学法、发正念、救人以外，我们身边还形成了一个非常精进的备法环境。今天我想重点和各位同修分享修炼初期这难忘的备法经历对我整个十年来修炼的重要意义，希望与同修们共勉，一同精进。一、严寒三九天集体备法。冬天的早晨非常冷，但是我们身边的同修们都很精进，早晨四五点就约好到一起开始备法。大家聚到一起后，约定一段法，给出时间五到十分钟，然后各自分头去备，时间到了再聚到一起背诵一遍，然后再继续安排下一段，如此推进。他们老年同修很多不需要上班，每天早上四点到八点背诵三个小时左右，每天都可以背很多法。而我因为初期实在无法做到四点起床，又因为到时间要上班，后来无法跟上他们的进度，于是规定自己五点起床背诵到七点钟。就这样花了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我将一本转法轮全部背诵下来了。这是我第一遍背法的经历，虽然很多地方背得还不是很熟，但是第一次背法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过程。背诵过程中需要努力克服安逸心，牢牢控制住自己的定力，消去各种思想业力的干扰。与此同时，发现了背法与读法最大的不同是，背法要求必须保持强大的专注力，因此法理会展现得更加清晰，而不至于像读法一样稍不留神就可能滑过去，导致学法不得法的问题出现。二、正念破除邪恶干扰。后来因为工作调动的原因，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与环境，我那时存在一个不正确的观念，认为背诵下来一遍就完成了任务，不需要再背诵了，因此背法在那时停滞了一段时间。在停滞的那段时间里，只是单纯读法，虽然转法轮和其他讲法也都在看，但是感觉很多人心会在那段时间浮上来。通过明慧交流文章的提醒，我又恢复起背法的念头。我意识到了背下来法不是目的，能坚持住不断背法才是修炼要走的路。于是这一遍背法我背得非常认真，不再追求速度，每一段每一个字都扎扎实实背下来，对自己要求是达到熟练准确背诵十遍之后再进行下一段。第二遍背法的过程也堪称我修炼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个阶段里，我脱离了当初老同修云集的精进环境，转而是年轻同修更多，修炼层次状态各不相同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我从前未曾暴露出的问题也相继暴露出来，名利心、虚荣心、依赖心、安逸心、色欲心等等。但是好在我每天都在背法，虽然不好的心时常会反映出来， 我则努力用大法的要求来修正自己，面对层层关难，有时候过得好，有时候过得不够好。有一次在参与营救同修时，因为没有经验，不小心暴露了自己，被邪恶找上了门，带到了派出所，刨根问底调查关于我的一切。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面临这样的情况，我完全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反复去回想师父的讲法，保持住强大的正念，不配合邪恶软硬兼施的考验，心想我一切都交给师父，只有师父说了算，邪恶谁也不配来考验我。最后独自一个人闯了出来。闯出来后的那几天，害怕和恐惧还曾有一段时间挥之不去，我无法预料他们下一步是否还会继续来找我，还将会发生什么。我不断背诵着红营，并不断向内找，用师父的法理归正自己还不够标准的地方。突然有那么一瞬间，我意识到内心对他们一颗争斗敌对的心还没有去掉。当我发现后，我生出了对众生的慈悲，感慨他们这些被邪恶利用的生命是多么可怜，我们也应该对他们存在善念。在我这一念生出以后，我明显感到压在我另外空间的那团阴霾忽然散去，整个空间场无比晴朗明媚，而且我马上有种预感，以后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那次考验在很多老同修面前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对于我一个刚走入修炼的弟子却感觉艰难如山。而帮助我平稳化解度过这一磨难的关键，就是我心中时刻牢记着师父的法，按照师父的法去做。三，走出情魔色欲的生死观。色欲观可能很多人多少都会有，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一场生死的考验，这与我年轻时造的业或许有很大关系。很小的时候，旧势力似乎就盯住了我，在我身边安排了很多引诱我形成色欲的环境，于是我在很小时就有了色欲念头，青春期就越来越强。而在高中时，我记得在学校一个实验楼里独自一人学习的时候，一个莫名其妙看不见的东西从会阴处钻进了我的体内。从那以后，我整个思想会搅扰得凌乱而痛苦，经常有乱七八糟阴暗负面的东西反应过来，以至于我的高考都未能如愿。到了大学以后，被高年级学长莫名其妙拉下水开始谈恋爱，后来又交友不慎，接受养成了越来越多不好的习性，让我在这条路上越陷越深，身体也开始病变。那时我开始皈依信佛，希望从传统佛教中能找到解脱之法，可是被变异了的佛教怎能帮助得了我呢？直到我后来寻到了大法。在修炼初期时，因为身边修炼环境非常精进，虽然年轻的我还会偶尔面临着异性的考验，但是我在与老同修们的交流中，我很快就破除了干扰。但随着自己逐渐脱离那个环境，开始走自己的修炼路以后，发现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在这个新的城市里，接二连三又遇到了很多异性，有的是常人，还有的是同修。因为之前变异的观念没有彻底修去，所以一个念不正就被色魔钻了空子，且不说对方表现如何，自己内心就感到被情绪搅扰得痛苦不堪，心绪不宁，割舍得万分艰难。当面对其他的考验时，我只要想起师父的法，就能很快归正闯过去。但是面对色欲这一关时，却感觉另外空间的色魔无比强大地控制着我，以至于明知师父的法理，也无法生出抵抗色魔的正念，甚至于凶猛之时，连大法书也拿不起来，满脑子全是消极肮脏的东西。在特别严重的那段时间里，自己在路上被电瓶车刮倒后，腿部受伤了一个月才缓解过来，甚至消极地认为太难而想过放弃修炼。但是每次我最后都想到，我有师父在，我一定能闯过来。所以只要有一刻我不被色魔控制， 我就会牢牢记住我的任务，学法背法。即便色魔努力想将我拖下去，我依然每天有师父的法在身边。随着时间的渐渐推移，我能感觉到我的正念渐渐升起，我不再为情欲色魔搅扰的那么痛苦了。那段时间梦见我和梦里的那个色魔在一起，他已经残疾了，但是当我和他一起走到一个有狗拦截的关口时，我仍然担心他会被狗伤害而保护他。我醒来意识到我内心还有没彻底放下企图保护色魔的心。后来有一天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有一个似乎是一个魔的生命告诉我，我抓住了他的把柄不让他活，那他也不会让我活，告诉我在七月和八月的两个时间点等着他，他要让我死。之后在七月份他说的那个时间点前后，我有天晚上突然出现食物中毒的假象，在同修一起配合帮助下，我很快恢复正常了。但是到了八九月份那段时间，却有一个大关让我心有余悸。因为换了新的住处，住宅楼在高层，窗户外没有任何护栏，我趴在窗口看楼下时，有种莫名的恐惧感，好像有种力量要牵引我跳下去，我很害怕，所以不敢靠近窗口。到了后来，这种恐惧感越来越强，甚至连窗户都不敢看，只要不小心靠近窗边，就有种强烈的意识，似乎想牵引着我跳下去。我意识到这是思想业力想置我于死地，让我想起来前段时间的那个奇怪的梦。在那段时间里，无论我看交流文章还是学师父讲法，我都会看到关于思想业力方面的内容，我知道师父在身边帮我，于是那段时间我加大了背法的力度，为了削弱我的恐惧感，我把窗帘都拉起来，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拼命的背法。之前每天背诵一段，那段时间我每天背诵三四段，后来我开始上班工作，也换了环境，这种恐惧感也随之消退了。后来当我回想起这段经历，我忽然明白了梦里让我死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色魔。色欲这一生死大关，经过几年的时间，在师父一路保护和加持下，我终于闯了过来。而闯过这一大关后的我，修炼状态也明显平稳扎实很多。四，带动身边人一起背法。我体会到这么多年背法带给我的益处，所以我常常会鼓励身边的人一起背法。其实很多同修都在修炼上各有长处，只是我在带动身边人背法后，意外发现了他们的一些明显的改变，这里仅举几例。比如以前有一位同修，他非常精进，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都特别积极，但是我发现他读法常常出错，一段法要错上四五次，必须用手一个字一个字指着读才能好一些。我和他约定一起背法，他很愿意加入，于是我们那段时间大约背了半讲法后，我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他读法竟然再也不这样出错了。还有一位同修，对大法非常虔诚，加之性格很外向，所以非常喜欢讲真相，但是除了讲真相以外，似乎学法学不进去，倒是乐于奔波于常人的事业，有很多时候说话也并不在法上，也同样是读一段法会错三五个地方。我觉得我们安排到一起就要精进学法，于是我努力帮他规划好学法的时间，并拉住他稳定下来状态一起背法。源于他内心对大法的一份赤诚之心，虽然感觉到初期很艰难，但是他还是努力去克服，和我一起背法。后来他与我交流，当他在背法时真的感到太多的思想业力在干扰，让他浑身难受，无比闹心，不想背下去，他就是凭着一股劲一定要克服这些背下去。于是一段接一段背下来后，这种感觉越来越弱，状态越来越稳定。与此同时，我也看到这个同修的明显变化，他读法再不会错那么多了，说话也越来越在法上， 学法修炼的状态比之前稳定很多。再有一位老同修，但不知是由于此前受过迫害有过阴影，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感觉他内心总有一种障碍没有突破，所以虽说是老同修，但是也常常忙于事业，陷于名利情当中，不是特别精进的状态。有段时间他正面临着清零行动邪恶接二连三的骚扰，而他或许也有没突破的东西，所以一直在配合着邪恶，迟迟走不出这一关。他自己也感到非常难过。也正是那段时间，我们约定好周末去他那里背法，他背得很认真，也非常好。当时邪恶还在他的门外接二连三地敲门，那一天他突然升起了正念，面对他们的恐吓与威胁，他不再畏惧，而是义正辞严地吓退了他们。从那以后，邪恶就再也没有骚扰他，没有再提清零签字的事。看到以上几位同修的变化后，我更愿意带动身边的人背法。我知道背那么一会儿法，也许很多同修觉得不如看一讲法来得更快，但是修炼路上多少年如一日，每天都能坚持背法，给一个人带来的变化却是不小的。很多同修经常发出这样的感叹：学了这么多年的法，我第一次悟到这个法理。学法入心会消去人的思想业力，不断升华自己，树立起正念，展现出层层此前未曾展现出来的法理。希望还没有开始背法的同修们，不妨放下此前障碍自己背法的那些观念，也开始行动起来。以上是我修炼过程中的部分心得体会，与各位同修们共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指正。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婆家人从强烈反对到走入大法修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5日。我是青年女大法弟子，2019年我与丈夫相识，他们一家人都是常人中的好人，很善良，乐于帮助别人，却多次被别人骗走钱。我公公是公务员，是一位实在又老实的人，在他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从没假公济私，人家多次送到他手上的钱他从没收过一分。婚前我与丈夫刚相处的几个月，他们家人都很认可我，但有一天我在他们家时，我的大法书被婆婆看到了，他们家人就像突然爆炸了一样。那时候我丈夫知道我修炼大法，但还不怎么了解真相，当时我的感觉真的就像被开批斗会一样，整个空间场都喘不过气，婆婆吓得头疼头晕躺在床上，丈夫当时还是男友 急得团团转。公公满脸通红，满头大汗，紧张激动。他狠狠地在说一些他在邪党体制内所知道的对大法造谣的信息，同时特别担心他的乌纱帽。我连讲真相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最后公公说，如果我放弃这个，只让我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他们全家还像原来一样爱我。如果不放弃，那我与他儿子就是有缘无分。当时我笑了一下，告诉他们，大法比我生命都重要，我不可能放弃的。公公听了之后说，共产党比我生命都重要。我没想到他被中共邪党毒害得这么深。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公公还说，孩子，你醒醒吧，还用惋惜的眼神看着我。当时的我虽然不是很精进，但也知道这是原则性问题，不能犯错的。但是当时因为我没怎么学法，力量很弱，放得很艰难，痛苦。回去后，我想想还会流泪，感觉修炼人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下太苦了。那时的我刚被非法关押一年，回来才几个月，坐高铁也要被非法检查搜包，刚刚找到一个对我好的人，又因为这个迫害被强制分开，我心里感觉很苦。我就去找同修学法，很快我就从情的痛苦中脱离了出来。那时和丈夫的联系方式都被我删掉了，但是他又从我母亲那里打听，想要联系我。后来他又告诉我，他父母不管了，谁也不干涉谁，互相尊重。再后来，他们家人与我家人见面，都觉得挺满意的，就订婚了。再后来，举办了婚礼。等我正式住进他们家时，又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丈夫从小被他父母在各方面一直管着，而我是很独立的，不喜欢被人管，被人说。他们又很节俭，不舍得用洗衣机、空调，菜和肉都挑便宜的买。我是90后独生女，在家里被宠得什么活都不干，吃东西都是挑精品买，出去干嘛，几点回来，每天做什么，我父母从不干涉我。突然到了一个这样的环境，每天都有人看着我，我不好意思睡懒觉，出门吃饭要和他们说见谁，谁花钱，卫生纸不能多用，拖鞋声音不能大，衣服尽量手洗，每天睡前都要去公婆房间问安。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让我一下子无法接受，又多加了婆媳矛盾。很多时候我学法都不入心，这边看着法，那边都是生活中的怨恨，甚至到看不下去要把书合起来。有的时候婆婆头痛，丈夫就会气汹汹地说，是我没帮她干活造成的。生活的矛盾愈演愈烈，甚至还大吵了几架。好几次我都在想，可能这婚结错了，原本自己期待的婚后美好生活没有，全是几个人之间的怨恨矛盾。多少次我在楼下不敢上楼，觉得压抑让我无法喘气，感觉很苦很气，甚至看到婆婆的脸我就发自内心的厌恶。写到这儿，我真觉得后怕，如果没有大法，我就会陷在这污潭中无法解脱。好在心灵深处我还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在增加学法后，我的改变越来越大。2021年，我丈夫在和几位同修交流后，也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2022年春天，我婆婆也走入了大法修炼。这是我当时根本想不到的，因为我结婚前也没想到非要找个同修，婚后更没有要求丈夫修炼，只是有时给他看看师父的某段讲法， 或者明慧网上的一些文章，他渐渐地了解了大法真相。修炼后，我丈夫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放下了很多现代年轻人的陋习，不刷抖音之类的视频。以前他很喜欢看各种书，教育、营销或者企业家类型的书，现在他自动全都不再看。他说，里面有很多不好的思想，都是为私为利，教人很多不好的手段和方法。看了大法的书，其他的书他都看不下去了。他去理发店，看到社会上的一些年轻人，就像没修炼前的他自己一样，浮躁、吊儿郎当、空虚，活得没意义。他一下子就感到了自己与常人的差异，真是性欲大法改变了他，而且他在利益上更不计较，在很多事情上都懂得了向内找。我婆婆更是出乎我的意外，她知道我的大法书放在哪里，有时我们不在家，她会好奇，偷偷地想看看。但是我的那本大法书是小字的，他的眼神不好，一直没法看。后来，我和丈夫给他看《细雨人生》里面的故事，又每天给他读《转法轮》，坚持从第一讲开始，每天读一些。到后来，看师父给澳洲学员讲法录像，婆婆越来越深入地走进修炼。我丈夫、婆婆在我不在的一段时间里，照着师父的教功录像，自己学会了练功，我又为婆婆请来了一本大本的转法轮。从婆婆开始修炼后，她每天坚持学法和练五套功法，再怎么热和痛，她都坚持，并且把师父1999年之前的其他讲法都学完了，她平时还在抄法。我真的发自内心的佩服她，真是坚持的比我和丈夫都好。在2022年春天的时候，我和丈夫在离公婆不远处又买了一个房子，我们搬出来住，婆婆不再为我们操持家务，学法练功的时间就够用了。我每次过去婆婆那里，都会和她在法上交流，常人的话越来越少，我再看到她就觉得很亲近，一点都没有原来的那种怨恨。婆婆以前总是愁眉苦脸，每天唉声叹气，说话也呛人，身体有一点不舒服就很萎靡。学大法后，她皮肤变得很白，气色很好，主要是笑容更多了，说出的话很多都是在法理上提高心性的，就算身体偶尔有不舒服，也能正面理解了，和原来的她真是天差地别。他已经非常坚信大法了，说这么好的大法他一定珍惜，抓紧时间精进。之后我还给公公看了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像，他一次坚持看完了第一讲，给他看《转法轮卷二》这本书，他一次看了40几页。但是公公可能还有些阻碍，更害怕自己的退休金受到损失，也有可能是机缘未到，当然也有我正念发得不够的原因，使他不敢再看下去了。但是公公对我们三个人都修炼这件事，他并不阻碍了。在我看来，公公能改变到这种程度已经是不可思议了，也是他这个生命在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回想这三年，我真的感恩师父，我深深地知道，这都是师父在做，师父真的太慈悲了，师父承受的太多了。而我自己也亲身体会到了，这一切的安排都是为了我好，让我去掉很多现代观念、行为。以前，我不甘心做家务，不甘心下厨房煮饭、买菜，特立独行，不顾及别人，不懂得作为一个妻子，就是要贤惠、温柔、持家、节俭、 孝敬公婆。现在的我完全变了，心甘情愿地做着这一切，走回传统，不再停留在嘴上了。我每天都会坚持学法，和丈夫一起练功，尽量做好三件事。我平时注意自己想法的出发点，到底还有哪些执着心？我想，原来我来到这个新的家庭中，还有这么大的使命。我要在大法的法理中修去情，带好两位新同修，并且修好自己，归正自己，升华自己。虽然我现在做的还不是很好，但是我在努力地向高标准靠近。写这篇文章时，回忆过去，感觉自己真的挺差劲的。之前在和婆婆的关系中，长期修不掉的妒忌心、怨恨心、利益心、发脾气、冷血的魔性、不让人说的心，差点把我毁掉，并在这个过程中伤害家人，阻碍着我精进，甚至差点阻碍两名家人同修走进大法中来。不管我前世和婆婆到底是什么样的缘分，只要在大法中尽解冤怨啊，我会更加珍惜现在身边的修炼环境，冲破旧势力利用生生世世各种渊源制造的阻碍，看明白自己的职责、使命，做个真正的修炼人。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